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撕裂的分化图景。一方面，全社会储蓄意愿明显上升，资金倾向于沉淀而非流动，形成一种可被概括为社会大储蓄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发债，通过债券融资去支撑信贷扩张与社融增长，呈现出政府大发债的格局。这种社会大储蓄与政府大发债并存的意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周期波动，更像是一种制度性失衡的外化症状，背后指向的是需求端塌陷、信心机制受损以及资源配置被行政逻辑扭曲后的综合结果。我们今天将以此作为切入口，剖析当前宏观运行的核心病灶到底在哪里。要直观理解这种分化的严重程度，最有解释力的就是社融结构与货币结构的对比。政府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的占比正以陡峭的速度攀升，并逐渐成为社融增量的核心支撑来源。2021年至2022年，政府债券融资占比约为 22% 左右，仍属于相对正常的水平。但从2023年起，这比例明显抬升至 27%， 并一路上行到今年截至10月的接近 40%。这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社融增量的主要来源正在从企业扩张与居民部门加杠杆转向政府部门举债与财政前置。换句话说，经济靠的不是市场主体更敢花、更敢投、更敢扩张，而是政府更敢借、更敢发、更敢顶上去。这种结构变化本身就是对内生增长动能不足的直接承认，只不过这种承认不会被体制以明确语言表达，而是以债券占比的上升这种冷冰冰的数据形式呈现出来。货币层面的剪刀差进一步揭示了问题的性质。广义货币 M2 仍在快速攀升，今年三季度已接近320万亿元的巨大规模，并且 M2 同比增速显著高于 GDP 增速。按常识，如果货币供应持续扩张，而实体经济增速并未同步抬升，那就意味着货币并没有有效进入真实交易与投资循环，而更可能沉淀在银行体系、财政体系或资产账户之中。与 M2 的堆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接反映企业与居民活期存款与消费和投资决策更紧密相关的 M， 同比增速却长期下滑。M 亦同比增速从2021年和2022年的 3.5% 至 3.7% 下滑到2023年的 1.3%。M1 与 M2 增速的剪刀差本质上是一种资金活化度的衰退指标，它清晰表明社会并不是没钱，而是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周转。经济并不是缺流动性，而是缺信心、缺预期、缺可持续的回报机会。钱在账上越堆越高，意味着风险偏好越来越低，也意味着民间部门正在用储蓄对抗不确定性，用冻结对抗未来。这种现象在一个正常市场经济体里，往往会倒逼政策去修复预期，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保障，降低交易成本，让居民敢消费，企业敢投资。但在中共体制下，政策激励机制往往并不以居民福利最大化或民间活力恢复为中心，而是以短期稳增长金融不出事，地方财政不断供，政绩考核可交差，为优先级排序，于是就出现一种扭曲的替代方案。当民间部门不愿意加杠杆，不愿意花钱时，政府就用发债把增长顶出来。当市场不愿意冒险时，体制就用行政动员，把资金导向被认为安全且可控的方向。结果就是债务在政府端越滚越大，而信心在居民与企业端却越磨越薄。这不是一次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而是一种把结构性问题用债务延后、用时间拖住的财政化托底。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近期10月 M1 同比增速一度回升到 6.2%， 表面上看似资金活化有所改善，但这并不能简单解读为经济全面回暖的信号。其背后存在至少三类特殊因素的扰动。第一是低基数效应，2024年同期 M1 处于负增长区间，极低基数显著抬高了今年的同比读数。第二是 M1 统计口径修订，新口径本身带来 1% 至 4% 的正向修正，使得同比数据出现技术性抬升。第三是股市走强带来的短期资金活化，今年 A 股的全面走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性资金的周转频率，而 M1 增速与上证指数涨幅之间存在较强的同比相关性。这意味着 M1 的回升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资产市场情绪的短期扰动，而不是来自居民收入预期改善、企业订单扩张或消费复苏等更稳固的基本面。一旦股市走向逆转，资金可能迅速重新沉淀，甚至因为风险偏好再度下降而加速冻结。 因此，仅凭10月 M1 的单月回升就断言资金冻结已缓解，经济已走出困境，不仅为时过早，还可能误判政策空间与风险走向。把这些数据串联起来，会指向一个共同根源，全社会资产负债表出现了结构性失衡，也就是 K 型失衡。政府部门通过加杠杆维持名义增长与信用扩张，居民与企业部门则通过加储蓄、降负债或减少投资来防御不确定性。两条资产负债表在相反方向运动，形成一种上面越借越多、下面越存越多的怪象。更严肃的问题在于，这种 K 型失衡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与体制长期的资源配置方式高度相关。在增长时代，体制更擅长把资源集中到基建、地产、重资产与政府主导项目上，因为这些领域更容易被考核，更容易形成政绩，更容易在统计口径中显得立竿见影。但当回报率下降、人口结构变化、地产逻辑逆转时，体制却缺乏把资源真正让渡给居民部门的能力与意愿，因为那意味着权力结构必须后退，财政与国企必须让利，地方债务必须重组，土地财政必须改造，许多旧模式必须被否定。正因为这些改革代价巨大且触及根本，体制才更倾向于用发债把问题拖住，用货币把压力稀释，用行政手段把风险压平，最终在数据上维持可控，但在社会心理上制造更深的冻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大储蓄与政府大发债并存，不是一个简单的宏观现象，而是一种制度性困境的宏观写照。民间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于是选择把钱攥在手里，政府也不敢承认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于是选择用债务把增长顶住，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强化，最终把经济推入一种既不崩溃也难复苏的低活力状态。资产负债表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症结，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衰退，而是一种剧烈的 K 型分化结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K 型失衡。这种失衡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更在于它击穿了资金循环的基本机制，让货币从交易、收入、再投资、再消费的正循环退化为沉淀、空转、被动加杠杆的负循环。理解这一 K 型失衡的内在逻辑，是诊断当下中国宏观困境的战略关键，因为它直接解释了为什么货币越发越多，债券越发越猛，社融看似不差，但民间消费与投资却越来越像被抽走了空气。所谓 K 型失衡，本质上是两套资产负债表在同一经济体内走向相反方向。处于 K 型上端的是社会前 10% 的富裕人群和头部企业，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相较于2021年并未遭遇致命打击，反而在过去几年里完成了修复，甚至更为稳健。他们拥有更强的现金流，更好的风险对冲能力，也更容易在金融体系与政策资源中获得相对确定的回报。与之相对，处于 K 型下端的广大中低收入人群，与房地产产业链高度绑定的中小企业，以及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其资产负债表则在2021年之后持续恶化，资产缩水，负债压力上升，现金流变差，并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遭受了最沉重的一轮系统性冲击。这里面最典型的是城市中产与刚需人群，他们的财富核心高度集中在住房上，而住房恰恰是这轮下行中被削值最直接、最持续的资产。招商银行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其披露的数据为这种结构分化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量化证据。数据显示，以存款作为财富表征，马太效应正在显著加剧。自2021年以来，占其客户总数前 10% 的储户，其存款总额占全部存款的比例，比2021年提升了约4个百分点，而前 1% 的储户占比更是提升了超过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居民部门表面上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并不均匀，它更多是头部高收入与高净资产群体的修复，而不是全体居民的修复。从宏观数据看，居民杠杆率有所回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从高点下滑了 5.6 个百分点，看起来好像居民整体风险在下降，资产负债表在改善。但招行的数据揭示了更残酷的现实，这更像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修复，其内核是财富向上集中后的结果，而不是中低收入群体真正摆脱困境。中低收入与中产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被修复，他们只是被迫去杠杆，被迫降低消费，被迫把现金流用于对抗不确定性。体制叙事可以把这称为风险出清， 但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更像是资产缩水后的自救式收缩。 K 型失衡最致命的后果是资金循环的断裂与资金空转。按常理，处于 K 型上端的群体本应承担主要的投资与消费责任，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边际资金能力与更稳定的现金流，但现实是正是这部分资金最容易陷入停滞。其投资意愿不足并非单一原因导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客观层面的经济下行与需求不足使得可见的高回报投资机会显著减少，企业能够形成稳定订单与利润增长的行业空间被压缩。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主观层面的制度性风险溢价在抬升，即便有钱也未必愿意在本土形成长期资本开支。这种风险溢价来自过去几年政策的激进与不确定性惯性，也来自营商环境中一些更具威慑性的信号，例如查税、远洋捕捞等现象所传递出的预期。当你做大、做强、做出现金流，你可能并不会因此获得更稳定的产权与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反而会被纳入更强的行政汲取视野。资本天然厌恶不确定性，而在中共体制下，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以市场方式定价，而往往以行政方式突然落地，这会把投资意愿从根上压下去。同时 ,K 型上端的消费意愿也在下降，高净值人群的消费结构往往集中在改善型需求，例如改善型住房、教育与医疗服务，以及高端耐用品和部分偏奢侈、偏炫耀的消费。然而，在房地产悲观预期逐步确认，地产趋势向下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改善型住房需求天然会延后甚至消失。更重要的是，当政策与舆论对炫耀型消费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把某些高端消费与道德问题、社会观感问题绑定，富裕阶层会更倾向于低调、保守、减少可见消费。这并不是所谓共同富裕带来的健康节制，而更像是一种不安全感驱动的自我收缩。消费越显眼，越可能引来额外的关注与不必要的风险，于是消费退化为保守化与隐形化。这会让上端资产负债表虽然更稳，但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反而更弱。上端的停滞与保守会把压力直接传导到 K 型下端，从而加剧下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因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财政支撑是土地财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核心资产支撑同样是房地产。房价下跌与土地财政熄火这两件事叠加，等于同时击中了居民和地方政府这两张资产负债表的底座。居民的净资产被削弱，地方政府的收入与融资能力被削弱。地方政府在财政紧约束下收缩支出，会进一步影响基建、公共服务与就业环境，而就业与收入预期的恶化又会反过来压制消费与购房意愿。房地产成交更弱，土地出让更难，财政更紧，支出更缩，就业更差，消费更弱。这条链条会把下端群体推入一种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其外再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继续下跌，裁员与降薪更普遍，内卷式竞争加剧，而日常现金流和收入的下滑又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防御性储蓄倾向，让社会大储蓄从一种行为选择变成一种被迫生存策略。这种资金循环的断裂直接对应了社会大储蓄现象的出现，也解释了为什么货币扩张并没有带来需求回升。按经济学语言，这是一种市场机制的失灵，但在中国语境下，更准确地说是市场被体制性结构扭曲后的失灵。因为市场失灵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往往发生在产权预期不稳、风险收益不对称、居民保障不足、地方财政依赖畸形，这些基础条件长期得不到修复的环境中。当民间部门不敢投、不敢花，政府部门就不得不以更强的财政与债务扩张来顶住增长。于是政府大发债成为必然结果。过去几年社融增量中，政府债券融资占比持续攀升，从2021年和2022年的 22% 左右一路升至今年10月接近 40%， 就是这种被动替代的量化呈现。政府债券占比上升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更有效率，而往往意味着市场主体的信用创造能力在萎缩，经济从民间主动扩张退化为政府被动托底。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投资结构上，由于民间投资异常低迷，政府和国有部门不得不承担支撑全社会投资的关键责任。到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已下滑至负 0.6%， 占比降至 48% 以下，即便国有投资增速也从2022年高点 10% 下滑至今年 5%。 全社会上半年的投资增速仍降至 2.8%。当社融增量约 40% 来自政府债券融资，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 50%， 由政府部门贡献时，实际上等于在告诉我们， 政府扩张已在替代民间扩张，而这种替代正在逼近财政与债务可承受边界。继续沿着发债基建托底的路径推动社融与投资增长，将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债务可以创造短期需求，却无法自动创造长期回报，更无法在缺乏制度改革的前提下修复居民预期与民间信心。中共体制的难点正在于此，他擅长用行政力量在短期内把数据顶起来，但不愿意也不敢在结构上真正让利于居民重塑地方财政，对旧债进行透明重组，以及承认房地产模式的终结需要付出真实代价。于是财政介入的方向与效率就变成了关键变量，不是发不发债，而是发债能否真正进入提高居民收入预期、修复资产负债表、提升公共保障与减少制度性风险溢价的领域。如果财政只是在旧模式里做增量修补，只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循环，只是在国有体系内自我扩张，那么它不仅难以修复资金循环断裂，反而可能把 K 型失衡固化为一种长期的新常态，并将整个经济推向债务、不可持续与信心不可恢复的双重约束。当市场失灵导致全社会资金循环断裂，资金在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内空转时，政府财政介入确实是必要且关键的宏观调控手段，但决定最终效果的从来不是介入与否，而是介入方式。当前财政介入大致存在两种基本范式，点火式的良性循环与救火式的债务循环。透过现有财政支出结构，我们可以判断中国更接近哪条路径，以及这条路径背后潜藏的制度性风险。两种模式的核心逻辑截然不同。点火式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财政支出能够有效撬动民间消费与民间投资，尤其是撬动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 K 型上端人群与头部企业重新承担起扩张责任。因为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效率通常更高，财政如果能把预期点燃，让民间愿意借力，那么居民消费与企业收入的增长就会带动经济上行，经济上行又会带动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入改善再反过来支撑政府继续用财政手段去点燃需求，从而形成政府点火、民间接力、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正循环。这条路径的前提其实很明确，政策必须让市场主体看到稳定的规则、可预期的产权边界和可持续的回报空间，否则钱不会接力，只会观望。与之相反，救火式债务循环的核心症结在于增量不增收，政府投入的项目回报率偏低，或者短期内无法形成可验证的现金流闭环，于是虽然名义 GDP 可能被拖住，甚至统计口径上还能维持一定增速，但全社会处在一种有增量无增收的状态，没有利润，没有居民端的收入改善，没有企业端的现金流扩张，也就没有税基的自然增长。增量既然带不来增收，民间资本就更不可能跟进，因为他看不到回报，也看不到政策对失败成本的承担方式。民间不跟进，财政收入就更难增长。而为了继续维持表面上的增长和稳定，政府只能进一步扩大债务，用债务去替代民间信用创造，最终陷入政府投入、债务扩张、低效增长、财政压力加大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在中共体制下尤其容易发生，因为体制更偏好可动员、可考核、可见效的投入方向，而不是那些真正能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提升信心、重建预期的改革性支出。后者往往意味着让利，意味着放权，意味着承认旧模式的失败与旧债的现实，而这些恰恰是体制最不愿面对的部分。为了评估中国目前更接近哪种模式，可以拆解今年1月至10月约 11.95 万亿政府债券融资对应的支出结构。现有结构显示，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集中于风险防范与传统基建，而不是能有效点燃民间消费与投资的方向。这种结构本身就提示了一个危险信号，财政更多是在维持不出事，而不是在重启资金循环。首先，大约 60% 的资金投向了风险防范，包括用于弥补地方赤字的债券融资，这部分接近全部债券融资的一半，其作用更多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托举，本质上是对存量财政窟窿的填补，难以带来新增需求与新增收入。另有50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金。在利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潜在坏账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国有大行资本金不足的压力显著增加。这类支出属于典型的防御性支出，目的在于预防金融风险，但对真实经济的点火能力有限。 它能降低系统性风险概率，却很难让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与投资意愿自然回升，因为它解决的是银行的资本约束，而不是企业的订单约束、居民的收入约束与产权预期约束。其次，大约 35% 的资金用于推动基建投资，主要包括约 4.4 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投向市政与产业基础设施以及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另有约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投向两重两新，包括重点领域补短板能力建设，以及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这些支出属于典型的传统财政路径，短期确实能够拖住投资与就业，也能在数据上形成可见的增量，但其关键问题在于回报率与现金流闭环不确定。尤其在存量社会阶段，很多基建项目更容易落入边际回报递减的陷阱，能拉动一时的开工与产值，却难以持续转化为税收与利润。更何况在地方债务高压之下，许多项目的真实目标不再是创造回报，而是创造融资与周转空间，这会儿进一步降低财政资金的效率，强化投资驱动但不增收的结构。最后，真正直接刺激消费的财政支出占比很小，大约只有 5%， 规模约3000亿，主要是国补与以旧换新。它确实可以在短期带来一定销量改善，但问题在于目标群体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而这部分人群当前仍在艰难修补资产负债表。直白讲，他们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消费能力被资产缩水与收入预期压住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更像是短期托举，而不是可持续的需求修复。一旦补贴退出，需求可能回落甚至透支，反过来加重通缩压力。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类政策仍然停留在促销式刺激，而不是收入与预期修复。他想让居民把钱花出来，却不解决居民为什么不敢花、为什么要存钱的根因。从上述结构看，财政支出的约 95% 流向风险防范与传统基建。即便 35% 的基建投入可以拖住就业与短期增长，但在短期内很难带来立竿见影的财政增收，更难直接修复民间的预期与风险偏好。这使得整个经济更容易陷入对政府债务与政府投资的循环依赖，呈现出明显的救火式债务循环特征。财政在前面冲，民间在后面缩，债务在上面涨，需求在下面冷。中国政府融资与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到达极限，社融增量约 40% 来自政府债券融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超过 50% 来自政府部门。在这种结构下，如果继续沿着政府发债、政府投资拖住社融的路径推进增长，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触碰财政与债务的不可持续性约束。过去那种冲锋式、粗放式的财政扩张思路，例如四万亿撒钱式的做法，在当前存量社会里，不仅边际效用大幅递减，而且会把债务循环推向更危险的方向。未来政策重心必须从单纯托底转向激活，通过提升财政效率、降低制度性风险溢价、重建民间预期，来扭转正在形成的救火式债务循环，并重启社会资金的良性循环。这里的关键不是再造一轮更大的债务冲刺，而是让民间部门重新愿意投资、愿意消费、愿意承担风险，财政才不至于被迫永远站在第一排。要打破增量不增收的恶性循环，政策调整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激活 K 型上端的存量财富，让处于 K 型上半部分的财富拥有者和头部企业重新愿意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修复 K 型下端的资产负债表，让中低收入人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摆脱资产缩水与现金流紧缩的螺旋。否则，上端不动，下端更弱，财政越顶越累，最终只能在债务约束下被动收缩。第一，重启顶层消费，激活存量财富。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 K 型上端的财富拥有者与头部企业缺少投资意愿，也缺少消费意愿，而他们恰恰是最有能力也最应该承担接力角色的一群人。客观上，需求走弱，通缩压力上升，行业回报预期下降，使得高回报机会显著减少。主观上，更重要的是政策不确定性与营商环境的风险溢价抬升，让这部分人群倾向于保守、低调、避险。中共体制长期的问题在于，他希望有钱人多花钱，企业多投资，却又习惯用运动式监管与道德化叙事压缩他们的行为边界，结果就是资金更谨慎，消费更隐形，投资更外溢。第二，重构财政支出目标，从促消费转向修家底。当前财政支出中用于刺激消费的国补模式确实有短期效果，但长期难以持续， 因为它绕开了中低收入群体资产负债表受损这个根因，中低收入群体仍在修补资产负债表，直白讲就是现金流紧，抗风险能力弱，对未来不确定性敏感。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可以让一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却难以形成持续的消费能力，甚至可能在补贴推出后造成需求回落与通缩加深。因此，财政支出的核心目标应从短期刺激现金流转向修复家庭部门净资产与安全感，因为后者才是长期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的底座。更有效的财政方向应当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修补资产负债表，例如对存量房贷进行定向贴息，或把资源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与基本福利支出，让家庭敢降低预防性储蓄。它比硬按着头要求大家消费更符合现实约束，也更能形成持续的资金循环。问题在于，这类支出在中共体制内往往不受偏爱，因为它不如基建那样可见、可考核、可形成政绩叙事，也意味着财政必须真正从政府体系内部让渡给居民部门。这触碰的是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而不仅是财政技术。第三，为民间资本创造新空间，缓解财政压力。在推进 AI、半导体等新型产业的同时，也需要开放部分原本被强管制和准入壁垒锁死的行业，给民间资本提供新的投资空间。原因很现实， AI 与半导体距离全面盈利、形成稳定税基还有很长周期。在这个交接期，如果经济只依赖政府和国有部门独自支撑投资，财政压力会持续上升。让出部分投资空间，引入更有效率的民间资本参与，不仅能为经济注入活力，也能在战略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全面增收前缓解政府独自托举的压力。更关键的是，民间资本能否进入并不取决于口号，而取决于制度环境。产权边界是否稳定，监管是否可预期，退出机制是否清晰，地方政府是否仍习惯用行政方式挤压与汲取。若这些不改变，所谓给空间只会停留在文件层面，资金不会回来。在政策调整过程中，还必须警惕两种倾向。第一，警惕过度依赖股市的短期效应。通过股市走牛来短期活化资金，确实可能在数据上体现为 M1 改善。今年 M1 增速与上证指数涨幅存在较强的同比相关性，说明股市上涨确实带来一定资金周转。但股市的财富效应高度集中，更多落在少数专业投资者身上。对广大散户而言，它既难以系统性修复资产负债表，还可能因为追涨杀跌而受损，从长期看反而加剧财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股市无法像房市那样拉动长链条实体部门，它更像资金层面的流转游戏，而不是实体需求的稳定引擎。因此，过度依赖股市只能制造短期热度，无法替代 K 型下端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更无法解决内需疲弱的根因。第二，避免采用强制性支出手段。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试图用强制性方式迫使 K 型上端支出，其摩擦成本远高于收益。自2021年以来，社会舆论与部分政策倾向曾出现用更强硬手段让富人花钱，让资本让利的冲动，但实践已经多次证明，这类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它会提升制度性风险溢价，强化避险与外流倾向，最终让资金更冻结，投资更收缩。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当一个经济体对资本的态度从合作滑向动员与汲取，资本的自然反应不是更积极，而是更谨慎、更外溢、更短期化。中共体制最难的一点就在这里，它既需要资本作为增长工具，又本能的不信任资本的自主性，于是不断用行政方式加以约束，最终把资本逼成只防守不进攻的状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引导经济重回稳健增长的内生轨道，而判断经济是否真正企稳，需要一个可观察的客观航标。一个可参照的稳定点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的家庭债务占 GDP 比重变化。在美国经济的稳定阶段，大约2012年至2014年出现了一个关键组合，家庭部门债务规模重新恢复上升，但家庭部门杠杆率却在较快下降。这意味着债务增长重新与收入和资产修复相匹配，信用扩张回到良性轨道。对应到中国，可能需要看到家庭部门与民营企业部门杠杆率继续下降，或至少不再被动抬升。同时，在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家庭与民营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能够出现与收入修复相一致的良性回升。如果未来出现这种债务规模温和上升而杠杆率下降的组合，才更接近经济真正企稳的信号。否则，仅靠政府发债与政府投资拖住数据，只会把增长的代价留给未来。